功，但我喜欢练功的人，因为他们都很善良和真诚。朋友们，这一则讯息是来自于一位中国大陆的网友，因为这个讯息来得很突然，没有问候，也没有打招呼，因此呢，我就邀请他语音聊天。而当他听到我陈述中国练法轮功的学员所遭遇的残酷迫害的时候，您猜猜他怎么跟我说的呢？他对我说，我现在是做师工的，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养家活口，抱歉，应该是中立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的立场是中立的。我的内心啊，突然感到一阵颤抖，并不是因为在寒冷而深沉的夜里，他接触练功人，也感受到他们的善良，但是在他听到学员们因坚持信仰真善忍，追求崇高道德而不愿意放弃修炼之下，在冰天雪地中被拔光衣服受酷刑，被用电棍电击，没有使用麻药下被强摘器官等等，当他听到这些迫害的时候，选择所谓的中立，明哲保身。在语音中，我轻声地问他，打从你每天醒来睁开双眼所接触到的东西，毒牙膏、毒奶粉、毒米、毒香菇，那么多那么多的黑心食品，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在公车上来了个小贼，偷了你，整车的人也不管，这些是不是与人的道德下滑息息相关呢？而在中国，1998年国防部对所有民间团体进行普查，发现有7000万到1亿人在学习法轮功。当时工厂都喜欢任用这些学工者，重视道德的修为。当时政府还颁给1000多个奖。您想想看，去打击这些追求崇高道德的人，这样跟您我的生活环境有没有关系？这个朋友呢，没有用语音来回答我，可是呢，他打过来文字讯息告诉我，有道理。而后呢，他既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挂断电话。在寂静中，我接着说，您知道吗？辽宁省一名在公安系统工作者，在去年年底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一名调查员进行了将近30分钟的对话，在这位原证人的同意下，电话全程录音。证人揭露，在2002年4月9号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的15楼一间手术室内，他目击一起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。他陈述，当时不打任何麻药之下，手术刀在学员的胸脯上划下，执刀的军医手一点都不抖。而在场的一位领导听到撕心肺裂的惨叫声的时候，依然冷酷的点点头示意继续。这样天理难容、魔鬼般的迫害，任何一个正常的人还能够不说句良心话吗？还能够在真相面前选择中立吗？您觉不觉得讶异？点点头，说个不要脸了，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。为什么这些学员只要点个头，不练就可以回家？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他们在刀口下依然坚定地喊着法轮大法好？我告诉这个网友自己的心路历程。曾经我从楼梯口滚下，颈椎、腰椎严重受损，甚至没有办法走路，还得了抑郁症。但是在我学习了法轮大法后，脱胎换骨，重新活过。如果这时候有人强行要我不修炼，您说我会放弃吗？放弃？ 对我而言是生命的绝望与前途的无望啊。这时候我跟他的语音断线了，就在我浮现出这样的念头，是不是他不愿意再往下听了？他又拨通了我的电话，他说，你接着说，我听。然后他打过来文字讯息，上面写着，我个人认为如果世界上没有了恶也不行。我回答他，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恶了不行，善与恶同在，但是你愿意选择善或者助纣为虐呢？他说，我不会选择恶。我有感而发，是的呀，表面上您在听真相，而当您善念一出，您看到别人遇难萌生善念就有福分。您知道吗？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雷蒙德·穆迪博士在研究过150个濒死体验的人，就是经历临床死亡后复生者的案例后，试图为人们揭开死亡的真相。结果呢？您知道他的结论吗？他说，人是一种相当依赖精神的生物，当面临死亡时，一道微弱的白光就可让死亡变得不那么可怕。人在死亡的时候，整个一生都将被重新评价，这种评价完全不依赖于你是否腰缠万贯，身份地位是否显赫，而仅仅取决于你一生里与他人分享的爱和温暖有多少。是的呀，漠不关心者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懂得先保护自己，以为自己生活很平静就好。事实上啊，人啊太脆弱了，一个地震天灾命就没了。千万要明辨真相，目前西班牙国际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、罗干、薄熙来、贾庆林、吴官正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，只要他们踏出中国的国门，将面临国际逮捕令，并将被要求引渡到西班牙受审。还有今年3月16号下午，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以412票赞成、一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。决议案中要求中共粒子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、胁迫、监禁以及酷刑折磨，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，并要求立即废除江泽民为消灭法轮功而下令成立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。无论是605决议案或是西班牙国家法庭的历史性裁决，都向世人昭告了这样一个事实：长达10年多以来，劳民伤财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彻底的失败。到目前为止，以真善忍为修炼准则，改善身心有奇效的法轮功已经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明辨是非善恶，都承担起正义良知和道义，那么中共还能继续残暴下去吗？目前中国已有超过7000万人声明退出这个残暴的政党，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一直在欺骗老百姓，善良的人应该获得帮助。当我讲到这语音的那端，安静了许久，打过来3个字：谢谢您。